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那在今天这章经文当中，引发一些的思考哦，让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不只是简短的这几个的记载，而且当中的一些事件也令我们去一些思考，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到底这个行动的背后有怎样的一个意义？所以整个事情、整个事件，那我就马上感受到一样事情，在古人有一句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在表明什么？就是有时候一些形势、一些的状态看起来是好像是不好的，好像是不乐观的，是一种的损失的，但是事实上未必因为在一个看起来是患难，或者看起来是一个是灾祸，可是在这一个灾祸或者患难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另外一个突破，或者另外一个祝福是当时还没看到的。所以今天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很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这个感觉。那从这一段今天相对比较短的一个经文，十几节的当中，十几节经文当然是在讲一件事，但是几个思考我分下来的时候，我就把它分成三个小段落这样来看。第一个段落从第一到第四节，这里看到一个危难、一个危机、危难的一个出现，其实是有它的目的的。那么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的这一段，就说到亚扪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雅比安营雅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那亚扪人拿辖说：“你们若由我挽住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亚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哭了。好，那这里我们先从这里所提到的一些人，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了解一下。那当中特别首先提到这个亚扪人，那亚扪人到底他们是什么个背景？在迦南人当中，我们说有所谓的迦南七族，这迦南七族都是非常的邪恶都是非常的混乱，都是非常的凶暴。那当中亚扪人其实他不属于迦南七族。亚扪人跟摩押人，其实你追溯历史的时候，他们都是属于罗德就跟他的女儿在乱伦的当中，酒后乱伦的一个情况底下而生下的摩押跟亚扪。那所以就是亚扪跟摩押的这些的后裔后代他们就是好像跟亚伯拉罕跟以色列是有关联，可是当中却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背景，以至于在他们的后代当中就出现了很多的混乱混杂。他们不但祭拜这些外邦的神，而不是敬拜耶和华，而且当中凶残淫乱同样的就是出现在他们的背景的当中。所以这里说到亚扪的王，过去他们跟以色列就是有一些的过节，跟那一种要企图拦住以色列，或者是跟以色列是不友善的所以就在这个过程里头，亚扪人也成为以色列的世世代代的一个仇敌之一。那所以当下在这个时候，就说到亚扪人的王拿辖就来对着基列雅比安营。那基列雅比又是谁呢？他是以色列的族群当中一个算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一个的族群。那么当中当然对亚扪人来说，他总是想办法要去对付或者攻击以色列嘛。那以色列当中有一个比较弱小的族群，那来针对他们来攻击，这个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是这样子的。那当中在这里就记载了这个危机、这个危难然后当然这个经文我们一看下来的时候就当时就出现了这个所谓扫罗所住的那个地方也就是在这个靠近的这一带，然后就引发了一个很激动，把牛一对牛切成 十一块分派给这些众支派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这个事情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还记不记得，不久前而已我们大概几个月前不是在读士师记吗？士师记在19-21章的那个时候就读到一个有关那个利未人他的妾的那个事件，你还记得吗？利未人的一个妾，他在这个便雅悯支派的当中被人强暴致死，所以当被人强暴致死之后的这个事情，那个利未人就把他的妾切成12块，然后就分派到每一个支派的当中去。那这件事情就引发了众以色列人的非常愤恨的一个仇恨，他们的仇恨就是针对便雅悯人怎么可以做这样恶的事情呢？结果他们群聚起来就把便雅悯人给杀了，而且杀到一个地步，有600个人600个男丁逃走。就那当这件事情过后大家如果还记得，忽然之间他们就后悔了，因为以色列人就后悔，因为以色列12个支派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那如今便雅悯这个支派面临灭绝了，因为只剩下600个男了，而且他们又当时又立了一个心志，就是我们绝不把我们的女儿嫁给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人。那换一句话说，他们自己又没有了女子，再加上别人又不可以嫁给他们，那换一句话说，这个便雅悯支派就会灭绝。所以大家如果记得，在这件事情上，后来他们就去调查，调查结果发现以色列当中有一个小族群，这个小族群没有参与他们一起来攻打这个便雅悯那个族群就叫做基列亚比就是这个基列亚比的族群没有参与这一件来击杀便雅悯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当时就想了另外一个更恶的计谋，就是要去侵占跟抢夺，就是要来击杀跟抢夺这个基列亚比人的女子结果就从当中抢夺了400个处女，然后就给了这些剩余的便雅悯人，好让便雅悯人这个族群就留了下来。 OK， 这个事件跟距离今天我们现在读的这个经文大概是300年左右了，所以因说经过这个年日之后，当然这个族群剩余的这个族群包括便雅悯又再起来了。那扫罗就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而且是便雅悯支派当中住在这个所谓的基比亚的这个人。那当中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事件就引发了当这个族群这个基列亚比这个族群再一次的面对有敌人要来攻打他们或者敌人要来威胁他们的时候，那这个事件就其实是引起了这些其他族群其他以色列人有很大的一些思想跟感想。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说，虽然这个事情已经是几代以前的人所发生的事，但是这个事件太明显了，所以太明显到一个地步，恐怕这个事件流传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都很深的知道有这一件事情。所以当他们理解到这一件事情就激烈亚比人如今要同样面对一个威胁的时候，他们那一种想要来帮助的那个心其实是有的。好，那因为这个段落首先我们来看到这是一个危机，一个危难，可是这个危难原来背后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困难发生，一个灾难苦难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很自然的就想到，哎呀我不信啊，哎呀就是这个世界就那么糟糕啦，哎呀我就是那么可怜啦，有时候只想到这样子，没有想到这个事情的背后是不是有更大的目的更大的意义。就像罗马书8章28节所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嘛，所有事好的坏的顺利的不顺利的，原来都 可以彼此有关联的，而当一个人爱神的时候，最终是有益处的，是为着可以让属神的人可以得到益处的。所以在这个事件，首先就引发我们一个思想，危难的背后其实也有它的意义跟它的目的。那好，那因为这个事件它没有停留在第四节嘛，所以整个事件其实是连贯下来的，只是我把一个思想先带出来，然后我们跟着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这个经文，从第五到第七节我就把它分成第二段来看。那在这个地方，扫罗 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好，那首先我们看到，其实在先前第十章已经提到扫罗已经被高律嘛，所以扫罗已经被高律，意思说扫罗已经是授权为王了的但是授权为王，那扫罗不是已经做王了吗？是啊，是已经做王，但是王宫在哪里呢？其实没有王宫，因为他们从一个为奴之地经过旷野，后来进到应许之地，他们就分散住在这个迦南地的全境，但是还没有所谓的他们的首都啊，他们的王宫啊，因为国还没有成立嘛，从一个角度。那所以就是他虽然被高立为王，可是王宫在哪里呢？没有王宫。那政府在哪里呢？其实也还没成立政府。那么那个所谓的他的军队在哪里呢？他也还没有军队。所以你虽然被高立为王，然后之后你要做什么呢？他就回到自己的家乡，我继续在那个地方放牛嘛。所以虽然他是做王了，可是他是放牛的王，因为时间还没到。所以首先我们看到是这样的一个背景，而他所在的这个基比亚，其实当地就是跟这个所谓的基列亚比人是其实是就是非常靠近的，所以当他们面对威胁，当他们百姓都很惧怕，都在那里哭泣的时候，所以这个扫罗王放牛回来，听到了哭声，那就很好奇，也很惊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你知道，当他被高立为王的时候，其实神的灵已经恩高他，所以当下他已经受感说话，他已经有神的灵，而且他也在这种所谓的我已经是王了，可是我是王，那么谁来承认呢？或者说，虽然撒母耳被大家所认同了，可是毕竟也有一些人你就叫做王啊，你是不过是乡下的一个小族群当中的一个所谓的农夫一个什么叫做就是一个是嘛一个畜牧的一个牧人嘛一个养牛的，那如今你叫做王啊，所以对众人来说，你做王，可是做王好像还欠缺了一些的攻击，就是到底你做了什么大事，你有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力，你有什么叫人服你的。所以似乎对扫罗来说，他虽然是做王了，可是还没有机会表现，所以原来在这一件事情上背后，神的确是有他的目的所以这个目的延续下来的时候，当下这一件事情忽然之间，他里头已经有一个王者风范嘛，已经有一个我是王。那我是王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百姓如果被欺压，我的百姓如果有什么困难，我就要站出来了。可是我百姓都平平安安，那对他来说那 我也不知道能够做什么。所以当下百姓一哭泣，什么事情来告诉我，哇，那一种的好像领袖王者的风范就出来了。所以当下当他一听到他们这个亚比人所面对的遭遇的时候，当下这个感觉一进来，其实当下也就是一个刺激的因素，那神的灵也借着这样子来感动他或者激动他，就让他产生出一种神圣的发怒，就是说我的百姓被人欺压，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是这个样子呢？啊，你看到他里头的一股我是你们的王啊，所以我一定要站出来替你们说话的那种的姿态啊，就产生了。所以当下当他这样一发怒的时候，也很奇怪的哦，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举动啊，就将一对牛切成筷子啊，然后吩咐使者送到以色列境内。那么凡不出来跟随的，也必这样被啊，他的牛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那这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这样单独看这件事情，我们就会觉得莫名其妙嘛。哦，为什么忽然间，你要招兵买马就招兵买马嘛？为什么要把这个牛切成十二块，然后分派到分派到那另外十一个支派的当中去？那其实这一件事情，我想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仍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跟理解，就是当年他们收到十二块肉，血淋淋的肉，是人的肉，所以当下他们就会了解到底是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在以色列当中为什么有这样的恶事，那所以就引发人的一种的激动。那这件事情让人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那虽然事隔那么多代之后，当下他们再一次的收到十二块血淋淋的肉的时候，虽然是牛啊，可是他们当下就马上联想到历史当中所发生的这个事件。那而且这个事件是让这个亚比这个便雅悯支派几乎被毁灭，而且他们这个所谓的亚比人的这个族群也几乎被毁灭。那这一件事情使到他们很深的一个的懊悔，或者很深的一个的教训。所以当下当他们收到这个肉，而且又想到啊，原来是我们的同胞亚比族所面对的这个灾难的时候，所以你会看见当时他们产生的一个惧怕是什么？因为当年他们做了这个错事，神的管教几乎要灭了他们的这样的其中这个支派，而当下他们一做到这件事，心中又再次的恐慌啊，我们当中又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吗？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族群当中又有人要被毁灭吗？所以当下你就会看见他们的惧怕是背后神让他们想起历史当中曾经发生过他们过去学过的教训啊，如今你重新的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们一惧怕的时候，其实当下就那我可以怎么做，我们要怎么做哦？原来扫罗王要招兵买马，结果你会看到大家就很踊跃的站出来。所以当他们很踊跃的出来的时候，圣经就这样形容他们都就都出来如同一人。因为什么会如同一人？其实如果真的一个王要来召集人，召集的恐怕我要听听哎，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你想要我们怎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讲了明白了有没有被说服，恐怕还要一段时间消化了才能够被说服OK 好，我认同，我同意，好，那我们就同心一致吧。扫罗应该要讲一番话了才会这样子嘛。可是这个事件你会发现，这个事件因为有一个很深的背景，导致他们当下好像忽然间大家都意识到我们如今需要站在一起，否则的话我们就会继续被人家欺负。所以这个情况底下他们出来就如同一人其实我们会想在现实生活里头很常是这样子的，当我们平安顺利的时候，很常尤其华人的背景平安无事啊 ，OK， 就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大家各忙各的，就是个人至少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就是个人就只顾自己的事，不顾别人的事。可是当一个灾难临到，当一个考验发生，而是关系到整个群体，关系到整个家族，或者关系到整个教会，那忽然之间，大家就会看到一个威胁。哇，来到我们整个教会可能会受影响的。当下弟兄姐妹，我们要现在要一同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要一同做什么？可是在那种情况底下，很常我们就会对啊，我们都要出来，我们都要一起来祷告。所以有时候一些的灾难临到，一些的苦难发生，是为了要让整个的组织更团结的，是这样的。就像师母的家族，当最近他的哥哥的去世的这个事情，一个苦难临到，就引起了整个家族忽然之间的那种联系 就拉得更紧。平时大家都很散，你活你的，我活我的，大不了一整年都没有什么机会见到面，可是当一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就被聚在一起。所以你会看到，有时候神真的是许可，让一些突发的考验或者困难临到。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很多时候我们就更加的会要聚在一起。所以如今在这一件事情上，就看到扫罗是时候站出来，活出他的一个王者风范的一个的发挥的一个时间。那么也在这个情况底下，就引发了接下来的一个行动，就是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在这一段里头就给我们看到是旗开得胜，在吉甲立国。OK， 好，那这里扫罗数点了一下，从各个支派所派来的人当中，就是整个以色列，包括以色列跟犹大的族群，犹大族群是最大的哦。可是因为其他的是另外11个支派，这样总共加起来是33万所以对扫罗来说，他原本是一个赶牛的，也许他的牛都没有3万只那么多也许是几百只或者几千只已经很厉害了忽然之间33万人出现在扫罗面前，你可以想象，哇，要怎么来招聚这些这样的一个群众呢？怎么样来传递消息呢？怎么样来指挥他们呢？我相信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工作。可是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当下他就能够做了这件事因为这样的一个召集，所以就也能够打发使者去告诉基列亚比的人说第二天中午就是他们就会得解救所以看到其实行动也蛮快的就大家的行动都蛮快的那就这样子的时候，当然往后所发生的事情，今天这个经文所记载的就是这一班被召聚起来，虽然他们其实我们无论是前或者后，我们会看到这些以色列民，因为毕竟他们还不是一个国家跟军队，所以他们也没有武器，不像非利士人，他们是已经一个或者说亚门人也好，或者说其他族群也好他们已经很久以前就已经成为一个的国度，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武器军队，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其实现在他们只凭着一股热情跟一股激励，他们合意起来要去攻打敌人，其实他们是不至于手无寸铁，但是他们的兵器或者说武器非常的有限，所以怎么打呢？真的是凭着神的帮助在他们当中，结果果然敌人就大大的败退大大的被杀被击杀，那么就这样子就看到整个事件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扭转。那这个扭转当然对扫罗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对众人来说哇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所以当下就这些跟随扫罗的这些人相对来说他们非常威风嘛，好，扫罗呼召，那我们来了，我们来了也大打胜仗了，那大打胜仗之后他们就更加的认定扫罗就是他们的王，所以就站在王的当中有人就所谓的福建话给抢就是假厉害了，就站出来说，扫罗啊，当时有谁是反对你的，说你根本不配得做王，你算老几，你怎么做王的，我们要把这些人杀了所以你会看到其实人性的里头就真的有他的一个败坏，我如今得利，我如今蒙福其实很好但是也不用因为这样子就去对付那一些哇当年你看不起我的所以就在这个情况底下，你会看到扫罗当时的心其实还蛮单纯，也当时的心是蛮正直的，而且是真的是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所以13节扫罗就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所以他会看到的是神怎么样出手来拯救，那我们怎么可能再去杀我们的一些同胞呢，虽然他们是反对我们了那当下在这件事情上撒母耳跟着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所以你会看见后来他们还会去到吉甲，在那个地方才来立国，就是这个以色列 如今还是分散在各族群中，还没有成为一个国，所以当下他们要立国，要立王啊，所以这个是当时他们的一个安排。是后来众百姓就到基甲在耶和华面前为扫罗立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以色列众人都大大的欢喜。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当然大家就进到一个非常欢喜的里头，是看到一个国的成立看到一个王的被高立跟真的是起来做王。好，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看到他们选择在基甲那个地方来立国这个也可以值得我们思想，为什么是在基甲呢？为什么不是在耶路撒冷当时耶路撒冷似乎好像还没有非常的出名，就是为什么是在基甲呢？那基甲如果我们追溯历史背景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开始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过了约旦河，他们第一个城市要进去的是这个耶利哥。可是在耶利哥的对岸就是一个比较高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基甲基甲对于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我在基甲那个地方在一个烈日当空的一个下午，在那边三四个钟头跟当时留意的众牧者跟着张牧师在那个地方足坛所以基甲对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那在那个地方足坛就纪念到以色列民当时要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是已经新的一代，所以他们要在那个地方行割礼，表明他们分别为圣，与神立约，然后他们才进军，就前往耶利哥来面对这一场非常神奇的胜仗。那所以当下在基甲是一个立约的地方，那后来这个地方也成为耶稣亚带领以色列民去征战得地的时候的一个大本营，就是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所以你会看到回到这个与神立约、与神筑坛，跟在那个地方分别为圣、与神立约跟成为一个军事的一个重地基地，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撒母耳就选择是要来到基甲这个地方来立国来建立整个国的一个缘起。那这个事情当然对我们来说它有一个关联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的建殿就是因为在基甲的筑坛而延伸到在这里的建殿。基甲所带回来的石头如今被安置在我脚掌所站的这个地方的下面就是基甲的十二块石头被立在这里。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神国六一灵粮堂，我们似乎也有一个在历史中跟神所做的事情的一个的关联性，是我们如今好像也就在一个跟基甲有关的一个地方成立了就是来发展神的国所以我想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分外的更有意义的来看这一章圣经。那好，总结来说，这一章圣经你会看到当中发生了几样事情，就是这个突发的事件让以色列人的心都惧怕，让以色列人的心都产生了一个非常的难过痛苦，所以是伤心，所以原本有危难突发事件而引发他们的一个伤心。然后后来在派送把牛的这个肢体分开的这个事情上，分到十二支派，却带来了全民的同心，全民的一心所以就看到整个的改变，然后跟着就引发了成就了这场的战事之后，大家就要立国，而大家就好像非常的愿意合意的来建立一个以色列的国度，就是大家都一同来献心。所以你看到今天一个新的转变很重要。今天我们进到禁食祷告的第三天从昨天六点到今天的六点，这第三天的重点说到是一个新的一个的 捆绑要得释放，心包括心思要被改变，从惧怕，从伤心，从负面消极很散，到能够扭转过来，到能够同心，都到能够献心。所以无论是心思或者心灵，我们都要脱离捆绑，知道在基督里我们就有真自由，就有得胜。所以我想今天这个经文也要引发我们为着我们的心来特别的向神求恩典跟立志回转。